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大家知道吗？可能呢，很少在这边中文部，尤其是中文部分享。不过呢，今天呢是我们的叫做改革纪念日 （Reformation Sunday）， 哦，就是改革中主日纪念啊，这个教会。如何从这个黑暗里头被神如何的可以说带领出来，神在他奇妙的恩典将我们教会，其实在500多年前从这个罗马教会天主教里面带出来。今天尤其是今天呢，今年呢，特别是一个纪念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纪念已故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改革的一个牧师，他的名字叫 John Knox，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士，他已经他的可以说今天是他500周年纪念。那大概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笃信圣经长老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来临，来怎么样的一个历史啊，简短的一个历史，因为时间不多啊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。我们要知道我们属于笃信圣经长老会，我们的这个长老会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，从哪里来的。为什么我们叫做笃信圣经长老会？为什么还有长老会？分别在哪里？那长老会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下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改革中，我们是属于改革中，就是 we are reform。很多时候我开玩笑，我是一个 deform， 不是 reform， 我是一个畸形的一个人 ，deform 就是畸形啊。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我们今天呢得到神的怜悯赦免，我们已经重生得救，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。那么这个改革中是什么意思？ reform 不是讲到什么别的，而是归回到使徒所教导的正义上，圣经的教义上。曾经教会在死的过后呢，进到这个黑暗里面，这个黑暗是属灵的黑暗，就是被这个罗马教会起来了那今天我就不要讲了这个方面，但是我就要讲的是，我们是改革中，就是从罗马教会出来 reformation 那有的人今天呢觉得这个改革呢会引起一些误会，所以他们也改了名字，叫做归正。归正有没有听过归正这两个字？归正是从谁开始提倡的？是唐崇荣牧师提倡。他不叫他觉得，我也认为了，一般的都认为是改革这个字眼，中文的字眼，英文是没问题，但是在中文这个字眼改革，如果跟中国人来讲改革，马上讲到什么？那个革很敏感的，讲到什么革命改革嘛，对不对？革命很多的革命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很多一些教会呢，唐崇荣牧师呢就把它翻译成归正，觉得这个意思比较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今天传统的教会呢，中文尤其是中文教会，我们还是用改革中，改革教会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用归正这两个字呢，你似乎好像是跟唐崇荣是一对的，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看法。所以很多人还是要保留这个改革这两个字。好，长老会是怎么开始的？长老会是从约翰诺士开始的，他是第一位成立长老会的牧师。他是苏格兰人，他出生于一五一四年 1514年啊，那这个他是改革后的这上帝兴起的仆人。之前呢，谁开始这个改革的？还记得吗？我们大概你也知道，就是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开始的一个改革的一个起源呢？因为我刚才讲了，教会已经陷入到一个很黑暗的，在罗马教会里面，罗马教会那时候提倡的是什么？一个人得救是在乎守这个教会的规宪章，那么靠工作，靠善，很多很多的不正确的教导，哦，靠行为，靠善行，靠教会，你要做很多东西，要守这个我们说他们的教皇的这个所吩咐的。那么当时的很多这些圣经作者学家呢，他们都是出生在罗马天主教里面，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学者，所以他们有这个机会去读圣经。马丁路德呢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教士，这个我们说 monk，Catholic monk， monk 如果翻译出来就好像是和善，他不是和善，他是所谓一个教士，教士，对，他们是这个神父那种的地位，所以他有这个机会去读这个圣经。他就在罗马书第一章17节那里，16节17节16节才记得吗？你可以背吗？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是上帝的仁力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对不对？那么17节呢，讲到就是圣经这个福音是什么？就是因信得义，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。 所以因此呢，马丁路德呢就在1517年，他写了一个论文95篇 95 Theses， 把它钉在这个教会的门口，因此就开始了这个教会的改革。人家才开始明白，哦，原来救恩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全备的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，从圣经里面讲的，不是靠着教会得救，不是靠任何东西叫，乃是因信，任何一个人因信耶稣基督所做的成就的，在十字架上的都能够得救，所以就开始了这个改革。那讲到约翰诺士呢，他是一个很爱主一个人，他也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出生的，很开始。那么他过后也从马丁路德那边了解到关于这个因信称义，在之前马丁路德之前呢，还有很多人有讲到关于这方面，都被罗马天主教教会呢都把他们除掉了，就把他们有的烧死了，当时是很黑暗的一个时候。那约翰诺士呢，他过后明白，他到了日内瓦1557年到日内瓦那边去学习，在这个加尔文的教导之下，那么就过后又回到了苏格兰来，1559年回到苏格兰，然后创立了第一个长老会，所以长老会是从约翰诺士开始的，1559年 1559 OK 1559年。那如何来到新加坡呢？好，在17世纪的时候，很多这个苏格兰的这些，当时很多人就开始明白圣经的，但是他还是受到很大的逼迫，尤其是在英国。英国还有另外一个股力量，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教派叫做圣公会，我们今天称为他们是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Church of England。Church of England 呢，是为什么有这种一个？其实也是有政治的关系的，那个亨利啊，王，当时那个王，我忘记第几世了， 就是跟罗马天主教吵架，因为他要娶一个女孩子，但是罗教王反对，他就反了，就出来创立了那个这。那么他也要所有的教会效忠于他，他也开始逼迫。那么苏格兰教会呢，他们就说没有，我们只效忠上帝，但是我们会服从上帝所安立的权柄，但是你是王，你不是我的上帝，我们不敬拜你的。所以他们也受到逼迫。所以你也知道历史，这个 Mayflower 就是这艘船啊，从英国那里到了美国，很多的那个时候是逃难啊，很多的基督徒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很难在英国、在苏格兰、在法国那边啊，都受到很大的逼迫。他们逃到美国去寻求自由啊，宗教的自由。那就在1800年呢，从爱尔兰那里呢，大概有200,000个人呢，北爱尔兰到美国去了啊。这些大部分的二十万就是200,000多人，这个就大部分都是长老会啊，就是由约翰诺士的这一过去了。那就在美国呢，就越来越多这个长老会了啊。那么因着接下来教会又面对另外一个考验呢，新神学派就是这些现代的这些神学 modernist， 我们英文讲 modernist liberals， 就是这些不信派的，但是他们挂的是基督徒，来到教会参与了。那么有一个人呢，英文名字叫 Gresham Machen 呢，他就起来他也是长老会的，就起来做纠正这方面的错误。那么就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落到这个无神论、新神学派、自由神学派啊，里面有很多共产思想、那些所谓这个社会系、社会的这个无神论的人在里面呢，他就分出来就成为了这个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。然后在1937年呢，这个梅谦所分出来的教会又回到了这个新神学里面的。那么这个 McIntyre 1937年出来建立的叫做笃信圣经长老会，就是因为这些长老会本来是高举圣经的，现在都不相信圣经了，所以 McIntyre 出来呢，他建立的叫做笃信圣经长老会。笃信大家都明白，这个字就是相信圣经。 We are Bible believing church， 我们的教会是高举圣经、相信圣经的，所以我们叫做笃信圣经长老会。我们不是圣经长老会，我们是笃信圣经长老会。现在有另外一个派出来啊，叫做圣经长老会，跟我们有点不一样的，我们是笃信圣经长老会。所以给大家弄清楚。那么新加坡是怎么样有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吗？就是1940年，杜祥辉牧师就是生命堂的这个创办者啊，他是创始人呐。他在美国读书，那么受到这个 McIntyre 的影响，他回到新加坡来，就成立了。本来是在 Prince Edward 那个路，我就不晓得中文不晓得什么路了，就是新加坡长老会啊，新加坡长老会，他本来是在那边，他明白了那个长老会已经落入到在这个普世的教会运动里面，他觉得不对，他也出来了，就成立了在新加坡第一间笃信圣经长老会生命堂。那是1950年。好了，那么从这个生命堂呢，就很多今天很多的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，大概有以目前的资料我所知道的大概有60间，大大小小有60间哦。这个就是，那么其中一间就是新生命堂了。 好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了解。如果你要详细了解，你会读英文的话，你可以上这个上网去查啊、哦，上网去查。好，请打开圣经到马拉基书，因为今天是改革主日，给大家讲到一个短短的历史。哦，今天我的题目呢是当献上你们的供物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上帝说，你们竟夺取了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，当献的供物上。当纳十分之一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，是要他们所收入的十分之一拿来献给神。那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做这样的事情？因为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，不是因为上帝缺钱需要你的钱。十分之一的奉献主要的原因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它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甚至今天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每一个人，神的子民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做，我们要奉献。每个崇拜的时候，我们说是一种爱心的回应。对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，也是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有一切，今天我们拥有的这一切，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是神的赏赐。今天我们所有的，包括我们的生命，啊、哦，都是从神，是属于谁的？不是属于你的，不是属于我的，是属于上帝的。奉献乃是要提醒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在这一切上帝的恩赐上，我们不过是管家，不是主人。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过只是管家。所以呢，在马拉基书里呢，我们看到当时呢，归回来的，归回从这个哪里归回来？从这个俘虏之地巴比伦。那接下来不是巴比伦了，巴比伦已经那个时候沉没了，那个是波斯。从波斯那边回来这些上帝的百姓，我们说移民的 remnants 回来、哦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尼西米在那时候建立叫这个圣殿，建立、哦啊、慢慢建立起来，把圣殿建立起来。但是这些回来的这些百姓呢，神也赐福于他们，但是他们却，如果你读哈该书的话，他们住在有天花板的地方，但是却没有去照顾神的殿、哦、很多东西他们没有把该给神的奉献送到神的我们说神的库中啊，府库中。因此呢，因为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奉献，圣殿里面上帝的仓库啊，是所谓上帝的仓库，是神的家的仓库，圣殿的仓库是空空的。因为没有人奉献，所以祭司还有利未这些人，他们没有得生活的支持，因为没有人拿到教会拿到圣殿里面去，所以圣殿没办法付给这祭司这些服侍上帝的人，在圣殿里做事工的人，所以他们怎么办？还要吃饭的、啊、他们怎么办？他们都回去，必须回去耕田种地。因此呢，他们必须要到去做工。我们说做工，今天的用今天的方式来讲，就是这些在圣殿里服侍的祭司这些同工啊，利未这些服侍神的这些神的仆人，他们必须要到外面去做工，种田，维持家计。当他们必须要这么做，圣殿的工作就忽略了，他们就没有时间教导了。利未人必须要教导，祭司必须要做神的工，必须要教导，但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做工， 他哪一个时间来做这方面的事情。所以属灵这方面呢的教导这方面呢就开始没落了，就受影响了。什么是供物？上帝要我们献给他就是些祭品。我们的祭品今天不是像外邦人说拿猪头啦，拿猪啦，拿羊啦，拿水果来，不是。神要的是什么？钱吗？什么是供物？当然供物不限于说只是钱，可能在很多方面过后我们会看到，但是主要我来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了，其实我们所献上的必须要是从我们心里来献上，神才会悦纳。所以供物可以说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供物，就是爱的礼物，爱的礼物。今天我们哪奉献来给神，这个是因为我们爱上帝而献上，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爱的礼物，是出于爱，因为神爱我，我愿意回应他的爱，我也爱神，所以我爱神，我愿意将这一切献给神，这个是爱的礼物，有没有啊？就好像一对情侣很甜蜜很恩爱哦，买给对方的礼物，他这个礼物我们可以说称为是什么？一般来讲就是爱的礼物，对不对？有一首流行歌曲我还记得，爱的礼物啊，啊，爱的礼物。你要这个就是神所要的，我们要献上的给神是爱的礼物。那么爱的礼物是最好的，不是剩下的，我们不应该把剩下的把次等的带来给神哦。就好像当时马拉基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他们献上的是什么祭物？长祭的，对不对？瞎眼的， 有残缺的，这些次等的人不要的拿到圣殿来献给神。神说在马拉基书第一章，神说你们会拿这些给你们的神长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们都不敢拿给神长，你岂敢拿来给我？我是你上帝，我是至高者哦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拿今天来献上我们的礼物，不管是金钱还好还是什么东西，是不是将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呢？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问的。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为了工作而做？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，有时候我做我自己，我现在我讲我自己，我不敢讲别人哦。我讲我自己，有时候我在做的是不是为了只是工作而做，而不是因为爱而做？那变成是一种工作罢了，那我变成是一种雇工罢了。哦，这个画得很清楚的，这个是我的范围，在这个以外我不干涉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。我要特别在这里强调了，今天呢上帝并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是一定夺取神的钱，可能我们在夺取神的时间，时间也是神给你的恩赐，你也是神之间的管，你也是时间的管家，你要好好管你的时间。你有没有将最好的时间给献给神呢？还是把最不好的时间献给神？我们说要 spend quality time， 跟我们的孩子要 spend quality time， 我们有没有跟神 spend quality time？ quality time 明白吗？ quality time 就是有最有精神那个时候，最好的状态的时候，来跟孩子交通，跟我的太太交通啊，跟我的所爱的人在一起，而不是当我要睡觉软绵绵的时候才来跟我太太，才来跟他们讲话，已经不能够集中精神了。最好的时间在哪里？赚钱。最好的时间在玩耍。最好的时间在玩电脑。那其他要睡觉的时候才来读圣经，读到圣经读到第一节就咚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最好的时间献给神吗？我们都会讲说要把最好的时间给我们所爱的人，那么我们跟神的时间呢？时间也是我们要献给神的， 十分之一的时间。我们每个人都说没有时间，太忙了，忙干什么？你自己想一想，我不是在骂你，我是想给大家做个参考，思考一下。哦，当献上你的供物，我讲的不是金钱，还有你的时间。除了时间呢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，时间就是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呢？而且在我们的恩赐上，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，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我们是否在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上夺取了神呢？没有将我们的恩赐来为主所用，来为主，来荣耀主。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上呢，我们是否在神的恩典上抢夺了神？还有许多的方面，你可以去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夺取神呢？我们每一天都要来交账。耶稣有讲做一种比喻，哦，一个财主或者一个王，他讲了好多，要到远方去，他就叫他的仆人来，然后就分开给他们不同的恩赐，有的多有的少，但是在不在多跟少，是在于我们是否有忠心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来荣耀他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是否忠心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发觉到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，我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在抢夺神的东西的时候，抢夺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抢夺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发觉到，我们根本没有去察觉到。就好像这里的以色列人，因为当时上帝说你们夺取了我供物，他们怎么说？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你的供物呢？对不对？他们根本没有发觉到，根本没有察觉到。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这里做礼拜，我们每天都在生活，我们有没有发觉到我们是否有在夺取神 的东西？所以今天我在神的面前，我要跟你们讲这件事，这个是我的责任。不但是跟你讲，我首先要对我自己讲，那愿神透过我来跟你讲。今天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讲的，不是邱汉生讲的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如果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万军之耶和华出现了好多次？当上帝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听，因为不是，他是用权威的，有权威的万王之王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天地都属于他的那位至高者，最有权柄的来在跟我们说话，我们要听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在抵挡他，我们会自招来的是很多的咒诅和审判，神的咒诅。所以我们要聆听。为什么上帝很看重这个十亿奉献呢？是不是上帝很爱钱啊，很贪钱啊，很贪我们的东西？要记得哦，上帝叫我们不可以贪婪，对不对？其中的一个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，不可贪婪啊。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上帝却讲到这个奉献呢？一讲到奉献，我们大家都很敏感哦，我也很敏感，我也不喜欢讲这个金钱的问题，讲奉献的问题，因为很多人以为教会都是要钱，尤其最近这个最大的教会出了问题，他这个牧师蛮会讲话的啊，但是他讲的其实是对的，但是他用在错误的方面，他叫人家奉献给神，但是他却利用人家的奉献，那个是问题，不是奉献的问题，是他去滥用教会的钱，他偷取教会的钱，那个是他的问题，而不是因为奉献出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分这两回事分出来。 是不是因为他开始我们就今天不奉献了？不可以，我们还是要奉献。那么长子怎么用呢？他们要负责，长子要负责，他们怎么样去用这个钱，他们怎么去交做账，他们这要负责。你不用去，神会对付他们的，纸包不了火的。他们你看的是最近这个丰收教会，哇，其实他们很有系统的在搞这种东西啊，哦，案底啊，好几个人在那边动手脚，外班人是外面的人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呢，还是被发现的。你遮不了天网，我们说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告诉你，上帝的法律没有漏洞的，因为上帝是查看人性肺腑的神。人的法律会有漏洞，钻漏洞，但是上帝的法律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钻漏洞，绝对不可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为什么神很看重这个奉献呢？因为不献十分之一呢，就是偏离神的凭据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再一回我给大家讲到，神因着他的怜悯，因着他的信实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这里敬拜主，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啊！如果神，如果就好像这些人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，如果要神要行公义的话，我们早都被毁灭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那个信息了。但是今天想，我们为什么还能够在这里恩来这里敬拜主？上帝还在赐福于我们，千万不要嘴巴硬，千万不要只是嘴巴硬，心更不要刚硬。心刚硬，嘴巴就会硬了。对了，因为口所说的都是从心里出来的。哦，他们这些人的心里很刚硬，所以他们一直在顶上帝。在一直顶，一直在反抗，在上与上帝抗衡，横着走，对着干。这是中国人讲对着干，你讲什么他就对着你干，你敢吗？对神。而且神今天说，我是以万军之耶和华向你说的，你敢对着干吗？试看看。我待在这里讲，我都会脚软，因为神是权柄的，主权的上帝。感谢神，第六节的告诉我们，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，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公义，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比别人好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的荣耀，配得神的恩典，乃是因为上帝的信实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他的慈爱不变。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这口气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悔改。第七节我们继续来看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。上帝说，你常常偏离了我的典章，偏离了神的话语。这不只是指前面所讲的那些事，接下来要讲的也是证明他们一直偏离神的典章，偏离神的话语。那这些百姓听到这些话，他们心甘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训吗？没有，他们就顶回去啊！我们在何事上偏离了你的典章啊？证明啊 ，proof。哦，你要我说，你要今天我们法律上你要我有罪，你必须要证明我有罪，要不然我是无罪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的那种心态，你说我是有罪人，你证明给我看我是罪人啊。所以这以色列人说，你说我有，那你证明给我看。上帝说，你们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看上帝虽然在之前面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 听到之前他们所讲的那些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气孔已经冒烟了，你已经是怒发冲冠了，你一定是受不了的。你如果是我们的，我们早就把这些人都把它怎么样除掉、除灭掉，因为这些都是忘恩负义的人。当然，当我们讲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。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，我们常常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常常硬着心三番四次的，但是神却仍然愿意接纳我们。而且在这里呢，上帝还说，你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个是何等带着恩典怜悯的一个心啊！神还在说，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如果是我们呢，我们都不会给机会了。你对我这样，如果你看之前他们怎么对上帝，他们所讲的那些话，如果一个人来对你讲这些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他说不给他机会了，免谈了，算了吧。但是神在这里仍然打开他的双手，打开他的心，只要我们转回，他就向我们转回。但愿神今天让我们快快的转回。那么他们怎么说？有没有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这样的一个恩典？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回呢？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你看吗？硬不硬？嘴巴硬不硬？心更硬。我不晓得你今天坐在这里怎么在听到，你心里是不是像这样，当上帝的话讲这样，你马上就回应这样，用这样的负面来回应。神说你要转向我，我就向你转向你。我们却说，我们在和怎么样转向你啊，才是转向你啊。那神怎么说？神说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哎，首先要怎么转回？他们问要怎么转回，神就跟他们讲，从奉献开始，从奉献开始。当然不是讲金钱，是我们的心，献上我们的心，献上我们的生命，献上我们的一切。归向神就是将心给神，将心给我。上帝说，我儿，你要将你的心给我。当我们将心给了神之后，即所献的供物才能够得蒙神悦纳，那就不会成问题。当你的心不给神，你就没办法做到其他的部分了。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上帝说，你们怎么偏行？因为你们不献十分之一的礼物。哦，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他们怎么说？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上帝说，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很清楚的说到，就是你们，上帝说不要讲到心了，具体的证据就在前面，你们所献上的东西，在你们所献上的东西就看出你们心在哪里。你们有没有偏离？看你们所做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有没有偏离神？看你的生活，看你的生命，看你所说的话，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拿什么来给神？残缺的，我们的埋怨，这些都可以证明了，具体的证据。我们所行的就很好的一个证据了。所以我们在奉献上 这个奉献最好的一个时机。当然不一定说你给多你就是没有偏离神，你是为自己留多少那才是真正的证明，不是给，是为自己留多少。还记得吗？耶稣讲那个寡妇，他说献上多少钱？两个小钱。但在神的眼中，他所献的比更任何人更多。那门徒说：“哎，奇怪啊，怎么两个小钱才不值一提的，没有人会提到的？但是这个对这个寡妇，这两个小钱就是他所有的，他的倾家荡产，不是倾家荡产，他的家当，他的家当，他完全全部拿出来。”那这些哇看起来好多好多，但是他们为自己留下来了更多。上帝不是看表面，他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，这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神说你要怎么开始做，要怎么开始归回神，就是在我们所献的礼物上，先重新开始，先好好的去检查我们的心，我们是否有将心给他，然后将该献给神献给他。不要讲别的，什么花时间做这个，花是精力做这样的事情，先不要谈这个，最基本的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。你说公平不公平？神给我们十分，我们只拿一分，九分我们收下，献上最少的一份，十分之 10%。 你说过分吗？我们如果都不肯拿这最初这个东西来看，在金钱上我们都拿不出来，在这个简单的一个东西上，神给你所给你的这么多你都拿不出来，我们还能够谈什么呢？所以如果要归回神，就从那最小的事上来做，在小的事上都做不到，都不能够忠心，在大事上能够忠心吗？第八节，他们问道：人岂可夺取你的供物呢？人岂可夺取神的东西呢？但是上帝说：你们既然夺取了我的东西，啊，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圣经旧约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上帝还没有规定说要给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是在摩西那个时代，上帝颁布他的律法，告诉他的百姓他们要给十分之一，因为当时过后有帐幕了，有这个业柜，有帐幕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帐幕，神还没有规定，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奉献？有没有？所以大家都讲到亚伯拉罕奉献，我们马上想到他献以撒，对不对？因着他献以撒，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，他因着信献上，他成为义，因信称义，他是一个义人。但过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有没有献祭？有，麦基 Melchizedek， 当时他出来，他刚打完仗过来，他将十分之一献给神，所以告诉他的亚伯拉罕知道，亚伯拉罕知道，在创世纪14章20节，你可以看到，打开那边来看，创世纪14章20节。 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哦，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啊，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就是我们说是义表，他义表耶稣基督，很多神人义表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没有开始，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。他是那时候的祭司，哦，撒冷王，他那个时候是撒冷。你可以十八节看，十八节啊，有他是谁？麦基洗德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拉罕祝福，哦，那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祝福，他就很愿意将十分之一献给神。因为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亚伯拉罕为什么？上帝喜悦吗？上帝喜悦，因为亚伯拉罕体贴神的心。你要如何体贴神的心？除非你把心给神，你就会体贴神的心。当我们将心给神，我们就明白神要什么。你不用来问我，牧师，我要给神什么？我要献什么？你会明白的。那么在律法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摩西颁布了，他要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归给神。那个在记载在利未记27:30，民数记18:21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有没有这么做？有时候装聋作哑。没有这么做，哦，给很多原因，给很多理由。那么在新约时代呢？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要不要给十分之一？你有没有问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们要不要给十分之一？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但神所要求我们的，不只是十分之一。尤其是新约时代，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恩典比旧约的圣徒更多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了，他赐给我们的是比旧约的圣徒所领受的更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给的远超过旧约的圣徒，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最终要领受了神的爱，看到十字架，神所为我们做的，神将他自己献给，为了我们献上自己。今天神要我们做的，尤其是新约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，今天上帝要你献多少？有谁可以告诉我一个答案？那个答案，上帝要我们献多少？我们有常常唱诗歌的，有唱过完全奉献，完全奉献。All to thee I surrender, I surrender all. 完全奉献。在新约我们不再唱这个十一奉献，乃是完全的奉献，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完全的爱。神有没有讲十分之一的爱给我们？你要不要上帝十分之一的爱？你要不要？如果神跟我们算的话，好啦，你们十分之一我就给你十分之一，好，不要？谁要？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没有，但愿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能够摸着神的心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，不限十分之一啊，会导致一些问题哦。在第九节，回到马拉基3:9，因你们通国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咒诅啊！祭司以利还记得吗？祭司以利 Eli， 英文是 Eli， 他因为儿子抢夺神的祭而受到咒诅。他的儿子啊也是祭司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啊。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殿里胡搞，把神的最重要，把神的供物也夺取。这个可以在撒母耳 上那边可以看得到，哦，十二章到十七章，神咒诅了他，咒诅了这个家庭。今天以色列人，多少人在抢夺神，夺取神的供物？你认为神不知道吗？神说什么？你们通国的人呢？通国的人，通国人是什么意思？全国的人。今天呢，对新生命堂讲，你们通教会，哦呀，会不会？但愿我相信神知道，我不能够论断，我不在这里论断，但是我给大家做个参考。但今天不要讲到别人，讲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有没有献上给神，还是在抢夺？如果今天我们抢夺神的供的话，焉不能受困呢？岂不会受祸呢？这里呢，这一节其实在暗示啊，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正在受到某种伤灾祸或者某种的苦害，这时候他们的生活很苦啊。在这个时候，马拉基写的这个时候，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并不是说很好的，表面可能看起来很好，但是他们心里很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了，他们因为受苦退，在第一章他们怀疑神的爱，还记得吗？他们就说，神说我爱你们，他们说你岂可爱我们，哦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？因为他们在受苦退，他们看不到神的爱，他们认为神不爱他们，所以让他们受苦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今天所受的苦是因为自己惹来的，因为他们做的不对。如果做的对，神的福气因为你一定会临到，但是他们却做的不对。而且下文同一章下文十一节十二节讲到什么？讲到蝗虫，讲到什么？这个的果子啊，不结实就掉了。这些都是他们现在问遇到的问题，所以上帝就借这个问题来告诉他们，啊，如果你们做的话，神就能够处理这些问题。这些问题不是你能够处理的。蝗虫来虫，你可以控制吗？今天我知道最近在美国常常有这个蝗虫的，在中国也有。那蝗虫来的时候不是一只两只的，他来的时候整个天都黑黑的，好像有云的，是算万物，我不只是万了，可以算亿啊。他来的轰一下，吱吱吱吱吱吱，一下子就干干了。你再有什么科技，什么喷虫剂、杀虫剂呀，你也抵挡不了。这是一种天灾来的疾病，谁能够控制？伊波拉，很多可以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以发生的。还有果子结果收成，你如果明白那些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，在自己的家曾经做农作物的，你就明白在农作这一方面是常常说靠天的，要看天的啊，有没有收成要靠天的。你可以种很多东西，但不一定会结果的。但是上帝说，如果你们愿意顺服啊，神会祝福你，他会扭转乾坤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上帝给他们的，虽然这个时候上帝借着先知在责备他们，但是你看到上帝的心意啊，我们来看，看到上帝的心意。十一节我就讲到，万军之耶，我必为你们治着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场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。虽然上帝在一直在想借着他的仆人来警戒他们， 但是你可以看到，神并不是要看到他们受苦。整个如果你看到神的话语呢，你看到上帝的心带这个怜悯的心，带这个慈心啊、哦，他只是讲到，只讲到一个怎么讲？很少的这个部分关于到审判，大部分都是讲到福气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就要赐福于你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今天要我们回到他面前来，主要他要赐福于我们，他不是要看我们受苦，他要咒诅我们，他要轻浮于我们。他说你看一看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他说万军耶和华说，你当将你的十分之一，就是说你们归回，就是说同样意思，为什么在何事上归回，就是当大的十分之一，如果你们归回我的话，就是使我家有粮，我就会敞开天上的窗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，我还为你们自责蝗虫等等等，最后我还要使你们成为有福的。你看到吗？他只讲到一个咒诅而已，但是接下来神给了我们的应许都是充满着恩典和福气。神的心是要他的百姓领受恩典，领受福气。神要敞开天上的一切来，那这个不是叫你来试探神哦，来试试我，不是叫你试探神哦，千万不要误会，试试我跟试探神就不要，我们千万不要去试探神，试探神就跟挑战神一样哦，我看看神会不会这样对我，哦，我故意啊、哦，我跳下去，神啊，看你会不会用手扶着我，让我飞起来。这个是试探，但这个字呢是试试我 proof， 不是 tempt， 原文是 proof， 英文证实，就是证实。如果正确的翻译呢，用中文来讲呢是证实我，哦，就好像在诗篇34篇第八节，同样的那个意思啊、哦，就是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慈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的。诗篇34篇第八节。诗人说：“你们来尝尝啊，就是来证实啊，啊，上帝的恩典是甜美的、丰富的和丰盛的，你吃，你尝尝看。不是叫你去试探神，而是叫你尝尝看神的恩典。上帝不怕被人来尝试、验证。”上帝的话也是真实的，他不怕你来验证，神的恩典是真实的，是真的，所以他向我们发出挑战，你们来证实。神给你今天一个挑战，你试试看，验证一下我讲的话是不是真实。他们以为，哎呀，他们不敢踏出第一步，怕嘛，很多我们人都很怕的哦，就好像一个爸爸叫那个孩子，他不敢走第一步，他怕。爸爸说：“走，没关系，试试看，你会走的，可以走的。来，第一步。今天神也叫我们来走出第一步，迈开信心的第一步，走出来。当你一走出来，上帝就开他的天窗，你就会发觉到，哎，是另外有一个春天呢、啊。”并不是绝望，当我们不走，那才是绝望。神向我们发出挑战，你先走第一步，顺服他，而且他就要为我们做了很多。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好料我都没累料你给神一定会祝福你，你不要说我收起来我就会多一点。保罗讲的这句话关于奉献，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我还一直在揣摩，他说多给的也不会少有， 少给的也不会留多。你去看看那句话，我一直在想 He that give much， 因为我忘记这怎么讲，但是中文是讲啊，你多给的也不会缺少，你少给的也不会多。你去揣摩一下神的奇妙，神的作为。最后一节呢，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当我们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，而不受到我们的环境的影响，不受到我们这些我们今天在周边的这一些的不幸的人的影响，不幸的人的限制，你给了你就没有了、哦、所以你要收、哦、所以大家都不敢给收、哦、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信靠神，神怎么说？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就是说他所说的必定是成就，必然要成就，因为他是万军有主权的上帝说的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你们必要为有福的，你们成为有福的。今天我们是不是被人家称为有福的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为有福的？问题在我们身上，不是在上帝那里。上帝说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然后呢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这是一个敬虔侍奉神的百姓的一个景况，这个是上帝要他的百姓看到，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。只要你们肯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一个我们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，不是，是真实的。这个福气要临到我们是真实的，你要有。当我们敬爱我们的神，当我们去行他所做的要我们做的，他必然要赐福给我们。很多人都要羡慕你，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你是神所赐福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你是有福的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证、哦、每个人看到你他都会哇，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有福啊！我希望我们从今游出去啊，人看到我们都说你真是有福，因为你有耶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因为看到神的恩典满满的在你身上。他们看到你本来是一无所有，但是今天却是充满着神的恩典，是人不能够用东西物质的东西来衡量的，他们能够看得到的那种的喜乐，那种的平安，那种的生活上的各方面的那种的具体的实现。千万不要让人家看到，哎呦，看到我们基督徒就，哎呦，头痛了。啊，整天在那边哀伤、哀声、吐气的，嗨叫，那个叫那嗨叫，那是有福气的，这是真实的。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，让我们再次能够聆听到你的话语。神啊，你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亏欠了你，我们对你的爱，首先我们不能够坦诚说是专一的，我们对你的爱并不是全部，很多时候是不冷不热，很多时候是 一心两意，很多时候是冷淡的。愿主你今天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归向你，感谢上帝您所赐给我们的宝贝的允许。你说当我们归向你，转向你，你就要转向我们。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世上除了你以外，我们没有别的所能够依靠的，我们没有别的所能够爱慕的，所以主啊，求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求你敞开你的天窗，倾下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尝到主恩的慈惠，能够知道神你的真善美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全心的归回，让我们从今天从第一步开始，将自己献给你，将心给你，然后将神的公义还清献上。主啊，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，你必然要大大的赐福，叫我们成为有福，让我们的土地，让我们的收成是丰盛的，甚至无地可容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我们是有喜乐的，让我们能够去经历这样的喜乐和平安。求主你再次来复兴我们，你愿意将复兴给你的教会，但让我们愿意做我们该做的，神要我们做的，当我们去做，神你就要动工。感谢赞美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